第四章，你是主管。儿子们在储藏室修一部推车，女儿却叫他们进屋吃晚饭。她用很有权柄的口气说，你们赶快进屋去，把手洗干净，准备吃晚饭了，马上进去。当她一个人进屋时，我太太问道，他们进来了吗？
她说，我叫他们了。
她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他们为什么没进来？因为她是妹妹，他们当然不想顺从她的权柄。后来她又去储藏室说同样的话，但是这次她多加了三个有力的字。妈妈说，女儿没有权柄去命令儿子进屋，但她第二次去叫他们时，是以妈妈代言人的身份去叫，所以他们就知道该进屋了。再思权柄，我们的文化不喜欢权柄，我们不仅不喜欢受权柄管辖，也不喜欢成为权柄，特别是在家里。对于权柄，我们必须有合乎圣经的认识。问题有很多，例如父母对儿女的权柄究竟是什么？权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父母有权柄是因为我们比儿女高大吗？父母对孩子要负责，是因为我们比较聪明，比较有经验吗？我们可以管辖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罪，而我们没有吗？我们是否有权利让儿女做任何我们要他们做的事？如果你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在履行对神和对儿女的职责时，一定会犹豫不决，也会缺乏安全感。如果你不确定权柄的本质和限度，儿女就会受很大的苦，他们永远不知道你会怎么判定他们的言行，因为基本的规定不停地在变，他们也永远不能学到那唯一使人有智慧的神的话，以及其中的绝对原则。许多父母不了解引导儿女是圣经的命令，所以常常没有预备好就为人父母，并且运用权柄时也没有崇高的目标，大多只为一时的舒适和方便。若父母感到压力时才要求孩子顺从，那么孩子的顺从就只为了父母的方便。基督徒父母必须清楚了解什么是敬虔教养儿女的本质，也必须明确教导孩子神呼召他们凡事顺从。命令和呼召，作为父母，你对儿女是有权柄的，因为神呼召你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权柄。你有权柄是为了代表神，不论是父亲或母亲都要运用权柄，但不是照你自己的意愿来管辖儿女。你必须照着神的命令而行动，执行他所交付的任务。不可以试图把儿女塑造成你所喜悦的样子，反之要把他们塑造成神所喜悦的样子。所有父母的工作都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父母必须担负起教导、照顾、养育、纠正和管教等工作，因为神呼召你这样做。你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就是神呼召你代表他负起责任。创世纪18章19节中，耶和华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亚伯拉罕有神的使命，要按着神的计划做事。神既呼召他做这些事，他就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神确定他工作的内容，他则是为神而做。生命记6章强调了父母的责任。在第二节中，神说他的目标是要以色列和他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谁能够把神的一切律例诫命一代一代传下去呢？父母。因此神呼召父母要殷勤教训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道。神有个目标，就是要人一代接一代地行在他的道中。为达成这个目标，神就借着父母的教导来为他代言。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命令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要父母为了神而尽职尽责。了解这个简单的原则，可以使你清楚地思考做父母的工作。在这岗位上，你既是神的代言人，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你自己也要顺从在主的权柄之下。你和儿女在同一条船上，虽然你们的角色不同，但有同一位船长，都要顺从在他的权柄之下。此外，如果你在纠正儿女的过程中乱发脾气，你就错了，必须求主赦免。你管教儿女的权利仅限于那些神要求你做的，而不是随心所欲。谁先顺从？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要求儿女屈服于你，绝不可以。因为圣经说，父母给孩子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你代表神要求儿女顺从，而神要求你先顺从。我记得和孩子有很多次像这样的对话。父亲说，你不听爸爸的话，是不是？孩子说，是。父亲，你记得神说的话，如果小孩不听话，爸爸应该怎么办？孩子，打我。父亲，对，所以我要打你，如果我不打你，就是不顺从神，那么我们两个人就都错了，这样对你和对我都不好，对吗？孩子，很勉强的。对。这样的对话带给孩子什么信息？责打他不是因为你天生脾气坏，也不是因为生他的气，更不是因为讨厌他的傲慢无礼而强迫他听从你。你和他一样，都要顺从神的法则和权柄。神呼召你做的事，你不能逃避。神说，如果你要孩子顺从父母，你就必须顺从神的法则。勇敢的执行。其实父母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有很大的自由，只要你引导、纠正或管教儿女，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而是根据神的命令，你就不必有什么疑虑。你不需要征求儿女的同意，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要执行的任务。权利和责任。父母乃是神的代理人，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自己有权利和责任去引导儿女，也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你别无选择。教养儿女就是顺从神的命令。举例来说，我住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本州的法律要求学校呈报任何可能是虐待儿童的个案。换句话说，法律不只授权给学校，更要求学校要报案。学校的人员没有权利自己决定是否要呈报，法律要求一定要这样做。同样的，神呼召你教养儿女，成为他们的权柄，不只给你权利这么做，更命令你这么做，这是你的责任。我曾经担任学校的主管，我发现大多数的父母不了解自己在孩子的生命中适合扮演权柄的角色，也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反之，他们只做孩子的顾问。举例来说，很少父母会说，我准备了燕麦粥当早餐，这是很好又有营养的食物，今天你吃这个，明天后天我们再吃你喜欢的。很多父母会说，你不要吃我准备的燕麦粥吗？那你想吃什么？要不要换？这样的问话似乎非常亲切开明，结果呢，孩子发觉他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人，父母只能提出意见罢了。这样的情形不断出现在孩子幼年的生活中，例如选择衣服、玩伴、自由活动的内容等等。当孩子到了6岁、8岁或10岁，他已经是自己的主人了。到了13岁，孩子就完全不受父母的约束了。这时，不论父母是好言相劝、恳切请求，或是在挫折及愤怒中激烈劝解，甚至是尖叫恐吓，孩子都爱答不理。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老板，父母早已失去在孩子生命中做决定的特权了。很多父母都问，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很简单， 那是父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只给他们提建议，却不要求他们顺从，不知不觉就造成了这个结果。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儿女在父母允许的范围内学习做决定有什么不好？我们希望儿女能学习怎样做对的决定。这个观点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儿女会做正确的决定，是因忠心有见识的父母的示范和教导。在教导儿女学习做决定之前，要先教他们服从权柄。你要让儿女知道神非常爱他们，所以赐给他们父母作为慈爱的权柄来教导和引领他们。儿女会做有智慧的决定是跟父母学来的。简言之，父母需要负起责任来成为儿女的权柄。你既要态度和蔼可亲，又要让儿女顺从。养儿育女的本质，神呼召你为他的代理人，这就是养儿育女的本质。现今的文化把养儿育女的标准降低了，好像只是提供照顾，也就是满足孩子对衣食住行和陪伴的要求。一般做父母的也把他们在养育儿女上当做事情的范围看得这么窄小。事实正好相反，神呼召父母是为了成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神引导儿女。这事情不能只在父母方便时才做，每当你和儿女在一起的时候，都要训练和引导他们。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帮助孩子通过圣经了解生命的本质，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要引导儿女，你一定要与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也要知道如何激发孩子的好行为。创世纪18章19节记载说，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比起只供应足够的衣食住行要难多了。明确的目标。有个问题对父母很有帮助，就是教养儿女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大部分的父母不能很快地列出儿女的优缺点来，也不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助长了儿女的缺点，还是强化了他们的优点。很多父母不曾好好地讨论教养儿女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他们没有策略，不知道神对儿女的心意，也不知道神对父母的要求。他们管教的方法大多着眼于如何纠正外在的行为，而很少去注重内在的态度。可悲的是，大部分所谓的纠正行动都发生在儿女使父母尴尬或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所认知的为人父母的职责中不包括引导儿女的心。美国现今的文化只把父母当成是照顾儿童的成年人，而所谓有质量的时间就是和孩子在一起玩乐。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玩乐不是不好，但和引导儿女认识神这个目标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与此相反，如创世纪18章所记，神呼召做父亲的教导儿女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做父母就是为神来领导儿女，领导者就是主管。这工作包括了解并帮助儿女，让他们明白神要求怎样的行为标准，教导他们知道他们本性上是罪人，同时也要指出神的怜悯和恩典借着基督耶稣的生命和他为罪人死的事实已经显明出来。谦虚的态度。明白父母是神的代理人，能使你专心这个职分，成为谦虚的父亲或母亲。因着神的命令，你纠正孩子，你以神的代理人的身份向孩子指出他的罪来。就像外交官知道自己是为了他的国家行使职权，父母也要知道自己是神差派的代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观念能使做父母的更冷静和谦虚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因自己乱发脾气和有罪的反应向儿女道歉。我们要说， 孩子，真是很抱歉，我刚才又乱发脾气了，我不该那样说，我错了。神让我做你的爸爸或妈妈，但是我刚才冲你发火，没有听神的话，请你原谅我。管教不是完全照着你自己的方法，也不是把你的怒气发泄在儿女身上。你是神的代表，要代替神督责你的儿女。如果你管教孩子只因为不喜欢孩子的行为，而不是因为神不喜悦孩子悖逆他所认定的权柄，你就会越搞越糟。不可动怒。我曾经和很多父母谈到怒气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怒气可以帮助他们纠正和管教儿女，只有在父母生气的时候孩子才会听话，因此管教成了父母借着发怒来操纵儿女的方法。儿女学到的是惧怕人，而不是惧怕神。雅各书一章19-20节告诉我们，父母不该用个人怒气来加强管教。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使徒雅各说得非常清楚，失控的怒气绝对不会带来神所要求的义。愤怒会使孩子惧怕你，他们可能会乖些，却不会产生圣经所说的义。任何因为父母发怒而产生的行为改变，都不会使你的儿女更靠近神，相反，他们会更远离神，更惧怕人，走向偶像崇拜。难怪雅各加上这样的话来强调，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如果你是因着神的命令而纠正管教儿女，就不要用愤怒来破坏这项工作。纠正儿女不是向得罪你的儿女表示愤怒，反之是提醒他们，他们的行为得罪了神，并且让他们知道神对罪深恶痛绝，他是王，他们必须顺从。儿女得福。父母在儿女面前是神的代表，要教导儿女接受你的纠正，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对孩子来说，他们学习接受纠正，不是因为父母永远是对的，而是因为神说，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如果孩子能接受这些真理，就会接受纠正和管教。我一直很感恩，同时也很吃惊，我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甚至到了20多岁，仍然能够接受纠正和责备。这不是因为我尽可能用最好的态度来纠正他们，而是因为神的话使他们相信，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他们知道父亲是神的代理人，是神所设立的权柄，要用神的道来引导他们。因此，虽然我做的并不完美，他们也知道接受纠正会得着智慧。小结：当神呼召你时，请记住，父母是儿女的权柄，因为神呼召你引导他们。你必须在神的权柄下引导儿女朝正确的方向走。你有领导的权柄，这权柄是从神而来。你不要犹豫，也不可骄傲，你是神的代理人，要教导孩子神的道，帮助孩子明白自己是被造者，所有被造的人都需要神的怜悯与赦免。你要仰望神，求他给你力量和智慧来做好这件事。当我们仔细地思考管教的功能时，更能看出这基本信念的重要性。这就是父母是神的代理人，是被神呼召来负此责任的。愿你从此得到力量和鼓励。管教是纠正，不是惩罚。如果父母因为自己被激怒而管教孩子，管教的焦点就是发泄愤怒或是进行报复，这种管教的目的是惩罚。然而，如果因为神被得罪而管教孩子，管教的焦点就是恢复关系，他的目的是治疗与纠正，能使一个悖逆神的孩子回转到顺从的路上。 管教是爱的表现。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牧师会议，休会期间我不经意地听到两位父亲谈论他们的孩子，我非常好奇，一直听了下去。第一位爸爸说，我对他们太严了，总是在管教他们，可是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太太非常爱他们，舍不得管教他们。第二位爸爸说，我看你和太太要想办法平衡一下。第一位爸爸说，对，我们的确需要在爱和管教之间平衡一下。听到这里，我几乎被噎住。在爱和管教之间平衡一下，我想到箴言三章十二节，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你怎能在爱和管教之间平衡一下？管教就是爱的一种表现啊。那两位父亲的观念其实是很普遍的，很多父母不从圣经的角度去了解管教的意义，以为管教就是惩罚，儿女做了坏事，父母得教训一下才能摆平。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管教不是惩罚，而是纠正。这段经文把管教称为劝勉儿子的话，是神做我们的天父的证明。父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能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经文又说，管教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后来却能为人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所以管教不是要和爱来平衡一下，而是爱的最深表现。神告诉我们管教的真正含义，他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纠正，不是泄愤，而是矫正。父母管教孩子，就是不任由孩子死亡。为什么这个观念如此难以持守？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看为神的代理人，只在被激怒的时候才纠正儿女。如果儿女的行为不激怒我们，我们就不纠正。因此，我们的纠正不是为了救儿女脱离危险的道路，而是为了发泄我们的挫败感。我们说，我受够你了，你把我气死了，我要狠狠地打你一顿，不然就罚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你认不认错。这种情形不是纠正，而是惩罚，是不敬虔的虐待儿童。不但不能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反而会带给孩子羞辱和愤怒。当父母被激怒而与儿女敌对时，儿女岂会不抗拒呢？把管教视为正面的指导，而不是负面的惩罚，并不是要孩子免受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所谓行为与后果的原则，就如顺从带来祝福，而罪和反叛产生毁灭等，的确被神用以惩罚他的子民。圣经上有很多例子，我们以后会进一步讨论这个观念。品行很好的儿女确实使父母欢喜快乐，但身为神的代理人，你不能只为个人的喜好和方便来管教儿女，必须以神话语的原则和绝对性为标准。管教关乎品格发展和神的荣耀，而神不能更改的标准就是纠正和管教的原动力。父母管教的目标是更亲近孩子，为建造孩子的生命进行督责和恳劝，而不是与他们敌对。管教的目的是纠正，是医治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管教会带来成长，而不是痛苦。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作为父母，你必须更多方面的了解成为神的代理人的含义。除了明白管教的本质，你还要有养育儿女的目标。下一章我们将要探讨什么是圣经教导的养育儿女的目标，哪些观念深受文化影响而必须重新评估。思考问题：一，你认为父母权柄的本质是什么？你的想法和圣经的观念是否一致？二， 你对儿女的纠正是否常常远离了强调神在他们身上的权柄，而演变成你们彼此间的争斗？三，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带领儿女回到生命路上？四，你如何向儿女显示你的权柄？你曾否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是你爸爸，只要你还住在这里，就得听我的。五，身为神的代表，你应该做的管教工作有哪些？你能否因为这身份而改变你管教儿女的方式？六，请仔细思考下面的问题，你教养儿女的目标是什么？长期和短期的训练方法和策略是什么？你孩子的长处和短处各是什么？